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21号，公元2010年1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制片人敦卓汪清被判6年徒刑；达赖喇嘛向华人信众表示将在五台山相见；中共指责美国总统将会晤达赖喇嘛及对台军售；达赖喇嘛呼吁信众要沿袭佛经放在首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制作西藏纪实影片在2008年遭拘捕的敦卓汪清，于近日被中共秘密判处6年徒刑。本台接获消息证实，2009年12月28号，中共当局在没有通知敦卓汪清家人的情况下，由所谓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庭，对敦卓汪清判处了6年徒刑。敦卓汪清在瑞士的堂兄江样次称今天6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敦卓汪清被当局逮捕至今都没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
从来啊，我们他是没有自的控制啊，在可能敦都是了基本嘛，都在成天当这个本来在顶着这个期望嘛的。
江样次成说，当局在逮捕敦卓汪清时没有出示所谓的拘捕令，他被监禁期间也是在极为保密下不让家人知道，使他在1年4个多月中处于失踪状态。后来家人得知他被关押在西宁市看守所中，已身患乙肝，在对他宣判时当局更没有通知家人，同时禁止家人聘请律师为他辩护，只是在不经司法程序下以秘密和简单的形式对他进行了宣判。江样次成表示，境内可靠消息证实，由于敦卓汪清在狱中常常受到酷刑折磨，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的乙肝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他的家人试图到监狱为他送上治疗乙肝的药物，但是被当局拒之门外。敦卓汪清因为制作一部反映西藏境内藏人对中共统治、北京奥运会和达赖喇嘛表达各自观点与看法的纪实影片《远离恐惧》，于2008年3月23号被当局拘捕。去年7月下旬，他被中共正式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原计划在8月初对他宣判，他的家人聘请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敦勇为他进行辩护，但是青海省司法部门与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不允许李敦勇介入这一案件，声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此案。去年9月，他设法从狱中送出一封信，陈述他的审判已经开始。敦卓汪清的堂兄江样次成今天通过本台再度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敦卓汪清被非法判决事件，并给予声援和营救。他说，敦卓汪清只是行使中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不应该被判刑，因此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人权组织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敦卓汪清。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向华人信众表示将在五台山相见。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法子菩提迦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传法第二天午休期间接见了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美国等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华人信众，向他们表示将在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相见。有关方面请听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官员才加的现场翻译。
我们可是道海山人，
道海方，
道海 老
给龙
曾经有一位台湾的长老，他到达兰萨拉来，他叫道海长老。当时我跟道海长老在一起在达兰萨拉发过一个愿，就是说未来我们希望有早一日我们能够到五台山。我们到了五台山的时候呢，我用这个藏文去连诵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论，道海长老用中文连诵中观根本论。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师，让他用梵文去连诵中观根本论。我们发过这么一个愿，所以我相信到时候你们一定有可以到那边去的一个时
望。现在就像这样子开始，你们都有呀，就最想到好的。
达赖喇嘛还向华人信众发表讲话时指出，虽然在中国也有各种宗教，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佛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而且佛教传到中国要比传到西藏早，因此要保护和继承这一祖先所信奉的传统宗教是很重要的。继承这一宗教时，并非一味地进行祈祷，而是要学习佛经，并把它落实到实践中。据了解，明天这次到菩提迦耶聆听法会的中国大陆的信众也将拜见达赖喇嘛。今天拜见达赖喇嘛的华人当中也有十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信徒。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极可能在本月就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计划，加上奥巴马总统计划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重申反对对台售武，反对任何国家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美国华盛顿邮报本周一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访问中国时才特别强调要加强美中关系，不过美国将在2010年初通过对台军售案以及会见达赖喇嘛的计划，都可能让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局面。对此，白宫方面倒是乐观地面对，认为中国虽然会有负面的响应，但是损害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昨天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方留意到有智囊报告称中美关系将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经贸关系面临挑战。他说，中方认为双方应该更加坚定地反对和抵制贸易保护组织，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姜宇再以强硬的口气表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姜宇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认清售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原则，撤销有关售台武器计划，停止售台武器，以免影响中美合作的大局。姜宇也持续批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他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窜访，也坚决反对外国政要以任何形式名义与他接触。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呼吁信众要将研习佛教经文放在首要位置。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发自菩提迦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传法会第二天呼吁信徒把佛教经文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过去50年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当中兴起了对佛教经文的学习热潮，包括干部，这值得肯定。以往更多的是祈祷、供佛龛等走形式，民众当中并没有对佛教经文学习的习惯，而过去半个世纪中开始了对佛教经文的学习，在藏人当中也是如此，加强了对佛教经文的学习。佛经的学习比供佛龛等一些仪轨重要的多，因此把佛教经文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加上学习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说，印度是一个拥有许多宗教的国家，可以说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在印度都有，而且各宗教间相互尊重处得很好。 这是很伟大的，可以说这方面印度在世界上树立了榜样。达赖喇嘛同时强调，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最好信仰自己祖先所信仰的传统宗教。
说不打本的百分之恰恰呢，跟喜马拉雅人居的百分之这个社会第一的，那他们呢说是确实下跌了，跌下来但没有也有的。
他说，一个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与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宗教是民族的代号。尽管信教不信教，信仰什么宗教是自己的选择，但是除了极个别人之外，对于大众来讲，改信宗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在西方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同样对于喜马拉雅地区蒙古和西藏的信徒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要是信仰宗教，最好是信仰自己祖先所信仰的宗教。达赖喇嘛同时向信众强调，修行佛法不能被外在的物质等一些琐事所迷惑。有关方面下面请听现场的华语翻译。
恶业现前没有办法修持，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很想要去再去修学，可是我们恶业现前的时候呢，为了瞒不过这一些的事情，都失去了这个修学的经法。比如说被他人的所控制，比如说现在正在西藏的那些人呢，他们很想要修学正法，可是在共产党的这种严格的这种的控制当下呢，他们没有办法修行。流亡的这些藏人里面呢，我们虽然是流亡，可是你们像藏人区以及三大寺或者说很多的那个道场盖得非常庄严的，可是如果你不好好去注意的话，会被时间的发拔会受影响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能够观想到现在的那个想法，人生是想法，人生是难得的，但是寿命是无常的。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天尊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猪尾群》。自1840年之后，满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败，加上接踵而来的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致命威胁，迫使清政府无法行使失主的责任。因此在1842年，尼泊尔库尔喀人入侵西藏，藏民被迫单独还击。虽然双方均无胜利，但是却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避免战争，西藏被迫与库尔喀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每年支付1万卢比给库尔喀人。从此以后，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满清政府都没有再支援过西藏。因此仅就共识关系和驻军的消失来说，西藏就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在国际法上是有法可依的。自1792年以后，满清皇帝为了减少长途行军的麻烦，对西藏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留下了一名驻藏大臣，一旦西藏有事可以立刻向皇帝汇报，以及少数士兵作为保护和监视边境动向的象征。这种做法完全同满清皇帝对朝鲜、越南一样，是一种保护性质的一个大国对弱小国家的政府军事援助行为。正像朝鲜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在朝鲜驻军一样，北朝鲜政府的官员全部都是朝鲜人担任，根本不允许中共官员担任。甚至于文革中，由于中共对金日成的侮辱，北朝鲜不仅挖掘了中共支援朝鲜而死难战士的墓地，而且直到今天也不承认中共对他们的支援。那时中共军队只负责保安，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在历史上就叫做保护国。那么西藏政府也同样来源于西藏的内部，而且完全不同于中原皇朝。西藏的官员有僧官、俗官两种官职，僧官全部都是僧侣组成，俗官则有世俗的贵族担任，可以继承。因此可以说西藏是一个真正的政教合一的政权。 但是它不同于共产党，其政教合一政权就在于，尽管贵族有继承属官的特权，但是普通老百姓却可以通过去当僧侣，经过刻苦学习佛法后被认定当作属官。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1959年中共军队占领拉萨并废除原西藏政府为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